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稍稍的，我们还是专注在皈依和发心上面。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世间的苦和乐，就是暂时的安乐和究竟的解脱，这些上面呢都依赖佛法三宝，然后入法的行持。总之来讲的话，就是一切行止都如理如法的一些方向上面做努力。发愿上面呢，也是因为每个人的心态不同，所以所得的这种的相应的善恶业习也是不同的，所以修心的时候也是一样，每个人以什么样的真实的这个心态，就是在作业的话，那会得到相应的这种行为的果报。所以在这里呢，当然是说以出离心菩提心为这个上的这种修行。然后出离心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超越烦恼，进而修菩提心，就是说深意的空性，这样子呢，就是人无我以外，还能够修正法无我，所以最终能够成佛。那成佛呢，就是可以更好的度众生、利益众生。但是在成佛的道路上面呢，也是在利他当中呢，去完成这个修定修道。所以有这个菩萨的修道所以我们不是说等到最后就是成佛了以后才能去帮助别人，其实成佛道路本身是帮助别人的一个道路。正就是利他当中成就自他的一个道路。所以上一次我们接着就是有关于中阴的一些，像上一次我们说到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其他的众生，就帮助其他的临终者或者是亡者，这个部分的一些做了一些解释然后今天的内容也是就是接续这个内容，临终者和亡者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有很多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过去的时候依靠自然的这种森林呢生活的人，依靠海洋来生活的人，依靠土地生活的人，依靠这种养牛羊啊牲畜这样来生活的人。所以说在活的生活的时候也是在一些比较热带的这样的地方呢，一年四季树上面结很多花果，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植物是可以吃的，所以就是生活依赖这些。在后来的一些时间呢，有很多人营生的时候呢，主要是以经商的方式，就是 各种地方的需求的这种供和缺的那种供应和需求的这种方式，这种那这个需求可以是很多的，就是多元化的需求，尤其衣食住行为主的一些需求嘛。那这样子的话，延伸出来的商业的这种领域就非常的多，光是衣服的这种产业，你想一下，鞋帽各种那也是非常多的各种品牌。食物哪怕是就是各种调味品那个市场，和你可以去菜市场看一下调味市场，这些里面呢，古代的时候甚至欧洲人来东方的世界，变成东方的很多国土呢变成西方人的殖民地，开始的时候也是源于这个食材，所以调味的这些需要，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就是随着历史的那种社会的演变呢，有很多，生存的这种方式。现在人过去可能100年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国家的最主要的这种，就是收入的来源很多，就是占很大的一笔吧，也许1/3怎么样，是那种就是高科技。所以这些就是延伸的那种的信息的。提供信息也变成一种生意嘛，所以后来就变成那种注意力研究什么那些都是一种生意，这样子。所以同样的，有些时候死亡也是一种的生意，也是一种的怎么讲呢，人面对怎么样告别亲人呢，怎么样面对结束这个生命呢，时候有这个临终者有什么样的希望，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死的时候呢，有些人的想法就是我能够有买一口好的棺材啊，有些就是说我要这个很多这个陪葬的东西啊，有些时候甚至人都有嘛，动物还有一些就是模型啊，然后有些人就是说我要葬在特定的这个水火风土这些的方式，有些人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这种纪念祭拜，所以墓地的选择和这个豪华度啊，用的这个材质啊，是石刻的还是大理石的，甚至很讲究到里面的这个枕头啊，怎么就是用哪一种的材质，上面都有些墓地都是花很多的钱财去做的。然后好像也是对生者的考验，就是人死了以后呢，有一些人对他们的忠诚和纪念，就是如果扫墓没人扫了，觉得很可惜，就很遗憾呢，或者是很可怜呢，就变成荒野的那种的，没人管、没人理的时候，世间有就是老人没人管，或者小孩没人管的话，好像就是很可悲的事情嘛。那一样的就是说，好像没人扫墓啊，没人祭拜啊，或者是就是说没人记得，那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于亡者来讲，有甚至有这种的观念。所以在上一次我不是给大家推荐一个那个电影吗，墨西哥那边的一个文化当中，那边的一个主要是拉美那种的文化里面来的一些，就是对于亡者的如何祭祀，然后他们在这种一些民间的信仰里面如何理解这种亡者，所以为什么要活人去祭奠亡者，所以好像是一种忠诚和亲情和孝的那些文化都在跟死人之间呢，活人和死人之间也有这种关系，不仅是人活着的时候，人死了以后甚至代代把它作为一种自己祖先的亡灵呢，在国内也有这样嘛，就是受祖先的保护啊庇佑，所以这种的观念在很多地方都有，东南亚的一些社会里面呢，很多地方，所以这些呢，没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这种文化传统，所以有些人呢，把死者交给神呢，这样子，就是，有些人相信死者呢，就都会变成一种的，就是不是神就是鬼，有些人相信死者都变成精灵了。只有没人打理的时候他才会永远的消失，只要有人打理他还是一个精灵，所以各个这种文化传统不一样的一些文化，尤其是就是除了民间的这种 有些是过去的那些特定的文化上，比如说萨满的这种传统啊，有些甚至有巫术的某一些传统结合的人，一位人死了以后，他的精神会伤害活着的人的这个他不喜欢的人，所以要就是说附在这个小孩的身上出生呢、啊，或者是就是说就是要做特别的仪式，可以就是如果一个人死了，必定会是另外一个人死去的人要怎么样呢，就是把他带去的，所以有这种的一些传统嘛。比如说有两个过去的，比如说森林里面的某一些地方的那种部落，他们相信人死了必定会是另外的一个部落的人在咒他，肯定是他们在伤害的，所以他们就是经过某一种的附体啊，某一种的就是指示，有一些是懂某些巫术的人，他要说这个是另外一个部落的某某人，就是他作恶作坏，然后这样子去整死了这个人，那他们就又偷偷的去报复他，射箭啊，或者是就是埋伏呀，把这个人打死了以后，算是报了这种的他们亡者的仇啊。好像自然的死亡这些都归咎于活人的那种作害，那种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那种，有些人相信那些我们是受到诅咒啊，就是受到某一种的下降头啊福啊这样子的一种相信是别人作坏作乱作恶以后才导致了你的疾病和死亡，所以你心里面当然不爽，要就是报复，要这个要就是偿债，就要这个偿命啊，要其他人去偿命嘛。那些，所以我们把自然的一些死亡，好像就是说，在某些社会呢，理解成这样的，就是变成活的人都没办法正常的幸福的生活，因为相互报复，这样子。甚至有一些地方呢，有这样的错误的信仰，说你。民间的就是说你伤害了一个人，然后你把一个比如说有威望的人或者是有学问的人把他弄死的话，他的某一种的福报啊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嘛。但是可能很多有些地方甚至相信，在不丹的某些地方以前也有的，所以另外一些是以前食人族啊，有真的也不是专门的族吧，有很多地方以前有食人呢、啊，有些是因为仇恨，有些是相信说，就是如果，你把一个就是难免人社会有冲突嘛，有冲突的时候，就是你彻底从肉体到灵魂一起消灭的方式，就是除了杀那个人，还要把那个人吃了以后，他就没有能力来报复你，有这种的说法的一些地方有，所以可以想到说人，我们普通的人。对待自己的亲人，对待所谓的敌人，这些时候的所作所为啊，奇奇怪怪，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相信都很多，就是民间的。然后有一些是有那种哲学理论的那种宗教背景的人，有些信仰神的、多神的，或者是没有神，但是说有特别的这种宗教哲学的，或者是说信仰哲学那方面的。所以说在这些里面呢，像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像这些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在很多的这些场合当中他们有这种目的啊，这就是说下葬的时候举行特别的仪式，告别的仪式，祷告的仪式，然后有些在这个放在这个教堂里面呢，就是怀念这个亡者，还常常做很多赞美啊，大家都说一段故事来说这个亡者是如何的，就是活的时候是一个好人呢、啊，就给大家带来快乐呀，有些不共同的一些个人之间的感情的一些向大家做一些表露啊，主要是好像就是比较正面的肯定这个亡者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个应该其实是好的。让亡者按照我们佛教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亡者不要扰乱他的心，比安静当然是好，但是如果有扰乱的话，那应该向他做一些正面的这方面的。 所以说他们呢一起就是信神的呢，那祷告这个上帝让他们死者呢安息入这个天堂啊。有些有做那种弥撒的嘛，就有点像正式告别一样的本那种活动，那一起吃饭，就是饮食这些上面做一些讲究，然后唱这些特定的歌呀、圣歌之类的。所以，这种正式的道别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有这方面。然后在这些方面我了解的不多，但是就是大体上面就是这类的，因为就是细节上面应该有不少的这些内容嘛。但是我们看到伊斯兰教的一些呢，其实是好像更简单，没有做那个棺木，也没有做特定的这个牌位啊之类的，因为他们的圣人还是有，所以就是伊斯兰教的一些什么12个这种圣人的，伊斯兰之前的一些地方，像麦加那些地方有很多原先是多神的一个社会嘛，多神宗教的一个社会，那时候他们的天房那个地方后来也变成就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嘛，绕的那些方式跟其他有些不一样之前的，但是他们的就跟佛教的不一样，佛法当中呢，就是佛教当中呢，一般来讲就是保持亡者比较清净不打扰的状况下留多一点的时间，也有跟这些跟亡者的就是跟天文历算的有些算法也有的，但是伊斯兰教里面呢，主要是说在激素的某一种处理，说死的人呢就像奔赴这个就是说意思说快速的想要就是就是如果说你看到黄金的话，你可能比较着急嘛，一样的就是你死了以后呢，就是奔赴这个天堂也好，或者是如果伊斯兰教相信的，所以说也尽快的要处理这个尸体，三日里面呢，这样尸体用白色的布这些包裹，然后念诵可兰经呢，然后咱们朝这个伊斯兰教里面的五大那种就是活动嘛，人生当中的，像说吃斋斋戒呀，一个月的一年当中，然后去麦加朝圣啊，然后一年当中就是每天当中呢，就是礼拜五次呀。原来好像就是那个可兰经里面说要求更多，就后来就是得到一种的允许说只拜五次，因为其他的是太多了，好像是20几次还是怎么样，但是这是5次嘛。然后像就是他们也有做一些那种的自己一年当中的一些营收的话，做一些给贫穷的人呢，社区上面的一些人呢做一些帮助呀，帮助他们的人，朝圣一生当中像买家朝圣之类的。在这里面呢，就是一样的朝圣这个礼拜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是一神论的那种的话，就是说圣是绝对的，所有的好的事情降临的或者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一切的罪过属于自己，一切功德或者是我们佛教来讲，他们就是那种的就是一切的好的这种呢都是神的赐予，这种的讲的。所以说朝这个礼拜的时候是朝着这个麦加的方向嘛。当然有一些后来有一些那种的考古的一些人认为说他们的那一种早期的时候好像也不是朝着麦加拜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叫什么约旦那边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地方，也是在那边。后来就是这个故事就没必要讲，但是大概有这么一个就是中心的一个转移的一个历史。所以说在很多地方有棺材啊，有特别的这些修饰啊，这样子在伊斯兰教里面就是直接入土用白布包裹的这些做法。所以因为他们不做所谓的那种他们认为的一种怎么说啊，就是说他们很排斥任何偶像崇拜这个概念，所以他们以排斥偶像崇拜为荣的， 一个宗教。但事实上面呢，像刚才说的这个天方啊，还有这个就是伊斯兰宗教的有些特定的人的一些圣物啊、脚印啊，这些他们还是就是作为很重要的朝圣的地方去朝拜。然后好像那个十二个伊玛姆的这种的有些有这个士官啊，这些上面做一些仪式，这些还是有的。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种特定的对象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吧。但是当然他们我感觉是一种误解，他们把佛教，就西方人曾经也是这样子，就以一神论的那种认为，就是只要你立特别多的塑像的时候，会认为这是，尤其是你不能说那是人，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你不能拜他，或者是有这种的观念。在佛教里面，你人可以有成就嘛，获得成就，成就着境界高的这种。但是在他们看来，就是神是必须是绝对神圣的，他只有派使者，神就是类似于就是具备一切的这种能量，这或者是说怎么讲，所以像有一些素，比如说穆罕默德是神的这种的是信实嘛，那但是他的神实的是，比如说那个面孔呢没有人知道，所以有一些画像有的，但是它是遮面的，所以没有什么，这看起来也是一个人的形象，但是面全部遮起来的，代表它的那种不可知吧。就是不能用那种就是完全人化的一种的做法。但这些只是立一下一些不同的信仰的人对于就是死了以后怎么样处理他们的基本的一些背后的一些观念，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简化呢，就是他们本身是这样子。一个教堂，很多伊斯兰教堂里面没有那么多，比如说不像基督教或者是佛教印度教的没有那么多神像，还空，是基本上是一个空房子，很大的一个空厅。道教里面呢，就是说有这种人死了以后转为神啊鬼啊这种的观念，所以说就是说如果阴间的人继续就是活着的人对阴间的人做一些这种怎么讲呢，立牌啊或者是祈祷啊，这样子对他们有意义，所以说有这种阴安阳乐这种说法嘛。所以当然他们据说道教就是内地初期的时候和后来大概11、12、13世纪以后的道教还是很大不一样，有比较大的差别。但他们也有类似于就是接近佛教的很多仪式，这个在很多学者里面他们是承认道藏这些编纂的时候是借鉴了佛教的，比如说佛经啊之类的。所以但是具体的这个道教里面的这些不太了解，但是大体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华人或者是有信道教的，他们也会以道教的方式来举行一些仪式吧。所以有些开坛啊、请圣啊，当然就是道家的这种的，然后比如说诵经，道藏里面的某些经啊，然后就是也有一些这种礼忏啊、破地狱啊、游尸殿啊，就是过金银桥、做莲花，然后就是教经送王之类的，这些上面的一种做法。但是普遍的就是整个就华人的社会里面比较普遍的是那种就是说穿寿衣啊，这些有些甚至好像听说没死快死的咽气的时候都开始给他们穿寿衣，在反正这些可能按照佛教来讲不懂的话更好。然后之后也就是讣告啊，就是那种告别，告诉其他的亲戚啊朋友啊，然后很多人来就是送礼啊，就是薄敬那种嘛，就是奔丧。然后如果就是后来有些是就守这个灵嘛，就一般守灵的好像是相对于死者的话应该是一些晚辈吧，如果死者是老人的话。然后这个比如说有些你去专门去看望一些亡者已经死的家属去慰问， 这样的话他们也会回给你一些食物呀，糖啊，一些比如说硬币啊，钱的，这样这个在藏地也有这种做法，这叫什么结仪是吧，结仪是那种的。他们我们叫 monkey， 他是说你去看望这一家的人的时候，他们或许给你一根针，过去的时候针很好用，因为针也很珍贵，因为针容易丢，而且也不容易买得到，而且针是一个日常的家用的时候，很多时候能用得着东西，就意思说每次你用这根针的时候能想起来这个王者，所以你给他念六字大明咒啊，回向啊这类的。还有些时候会送碗，因为你就是想到这个碗的时候摆着的时候，你总是想到那个人去世了，所以就有点重，就是帮助持续的念诵回向的这个作用。当然也后来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做法。然后有些就是亡者本身如果是死在了外面，意外交通怎么怎么样的话，也有招魂的这些习惯嘛。这个活的人也有招魂的，就是如果去监狱啊，受到惊吓呀，就是行刑啊这类的话，也会说就是魂魄上面叫魂的那种的做法，各个地方都很多地方有啊。所以有些就是不仅是活的人，死的人在那些地方的话，他也有就是不仅是尸体就捡就带回来嘛，还有就是有些招魂的一些做法。所以说就是说还有就是封棺的这些做法嘛，这个封棺，然后这些然后出殡啊下葬啊这些，然后当然这些在汉地的有些传统里面是说先这个碎瓦盆啊引魂幡啊这些上面，然后我们平时能看到的有些就是有些敲敲打打吹吹的那种就带着走的嘛，是带着尸体去下葬的那些。然后就是这个七七49天的这个原来是道教历史多久不太清楚，但是民间也好就是说每一周烧一次纸啊，一共七次七七49天里面的这种烧漆的那些做法有的。所以有些按照藏地的话，那七七49天里面都一直是由僧人念经的，当然藏地各个地方的这些做法也不同，但是大体上面七七49天呢，力所能及的会行善啊做事呀去这样子。那守孝的这些观念在藏地也有，就是也是差不多，有一些说三年当中守孝，尤其是过去的时候，因为人也比较少，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很深，有些人自己的亲人呢，父母或者是子女怎么样去世了以后，太太这样的话非常的痛苦，就是整个人都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是好像变老了，或者是整个人原来很喜欢笑啊嬉笑打骂，后来就变得沉默寡言不说话呀，什么样的就是那些伤害蛮大的，就是因为想念这个人嘛。现在可能很多人好，就是这种肯定有的有感情，但是也有很多人好像没那么有感情。然后过去的时候在汉地也有就是守9个月，这样的话就是1年03个月嘛，有这种的，2年03个月嘛，就是那种的习惯嘛，27个月的。后来有些就因为那个很长嘛时间，然后变成白日守孝的这些做法。那这个当中过去跟藏地汉地就是比较文化相近的地方是这些，都是他们在藏地也是甚至有些人说3个月没洗脸这样的，有头发就是也不梳。那个就是好像有时候好像我感觉那些现在这种做的人少，但是过去时候比较多吧。那样做的其实没太有必要，就是一种人间的孝心的一种表达，有些人真的没心思可能，另外一些变成一种就是得一个孝名的一些做法吧可能或许。但是就是说不刮胡子呀，不剪指甲呀，然后也不做那些什么娱乐的事情，如果平时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过年嘛，但是如果家里有人就是死去的以后，他们都不过年，也不参加别人的任何节庆啊活动。然后在有些地方甚至他们有亲戚的话也不敢就是很张狂的，就是比较 就是夸张的方式来去过节日，大家尽量避免。而且在藏地有一种的做法，就是这个做法在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方没有，就是说这个王者死了以后，他的名字呢，就是怕叫到这个人的名字让那个亲人呢引起他们的怀念，说明如果有同名的话他们也换名字。那这样的话也有一点累嘛，当然你不会说到处都换，就是熟识的一些人里面也要换。现在的话你如果做很多工作呀，这些文件上面有很多名字，那你如果不幸叫了一个扎西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得换，肯定有机会换的。其实我的亲戚当中也有好多人换了，我姐姐的名字好像以前也是以另外一个亲戚的名字，那去世以后姐姐的名字换了，还有一些表哥也是这样子。他们这个就是像我们家，我们根本不忌讳。如果有人就是说到我们那边的人很怕叫到错叫了以后叫到其他亲戚的名字，就是已经不在世的人的名字，尤其是他们那个直系的家属家人在世的人，在他们面前呢尽量回避，比较敏感嘛，这种意思。但是我们就是每个时候的观念不一样吧，像我们家本身完全不在乎。也有一些地方说一定要把亡者的名字要就是继续就是给活人叫这个名字然后才好。以前有个安乔仁伯切，就是他的妈妈叫阿吉，所以他说好像这个名字很怎么样稀少在社会当中，所以没人叫，他觉得就是应该有人叫这个名字更好，所以他把那边的一个山吧，就是叫阿吉拉，就是阿吉山，所以后来变成公路牌的名字嘛，路牌。所以就是也有一些人是不是就是希望他们有人叫，这是一个法师嘛，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但是在民间有些很忌讳，如果你就是他们死去的人刚刚死去不久你叫的话，他们还是会在意或者是甚至有点生气。所以就有些人很不好意思，错叫的话就非常非常非常不好意思，觉得他好像不伤心了，对那个亲戚不关心了一样。但不论如何这些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些守孝的那些做法上面，好像就是主要是在家乡待着吧，也不出外做生意啊，不这些节庆活动啊，甚至夫妻分房那种，就是很多这种做法。所以这现在的人肯定做的少，现在有些人父母死了都三天以后，三天没到就开始碰杯玩耍，到处拍自拍那种的也有。所以这些看个人吧，也没有什么说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但是我们感觉就时间太短，三天里面的话那样的话也有点怪了。他们并没有恶意的话，其实也是不是恶意吧，就是也许每个人的处境和场合这些我们难以理解了解。所以在汉地那些当中呢有这种立牌位的习惯嘛，所以这个在有些自己家里面过去，有些那种有些去寺庙里面的立牌位啊，就是供灯啊，这些有些寺庙卖那些地啊，卖那些牌位卖的也是有点高那种的，但是这个就是每个地方的做法。然后呢供这个灯香啊，就是蜡烛呀，那这一些贡品，好像日本那些地方也是这样子，就是一些很小小的碗里面，就是好像定时的给这个亡者去提供，这在一些庙堂然后里面呢摆很多小碗啊，这些做这种的事情。可能是结合了民间的以前的传统在寺庙里面，但是这应该不是一个正统的佛教里面，又是比如说纳兰陀寺的这个传承里面来的一种做法。然后比如说扫墓啊，这些有吗？就是重阳节清明节或者是其他时候自己有周日就某一种周年怎么怎么样，上面所以这些就是可能大家比我更熟悉的一些内容在这里面。所以有很多人亲自参加过这样那样的一些活动，比较 了解。但是说，在一些地方，像埃及那些地方的话，过去古埃及的时候，不是有木乃伊啊这些嘛？他们据说也有那种的，也是一个多神的宗教嘛。那时候，然后埃及的东王金那个，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个，就是，但是那个里面的确没有太多的内容。这个好像是上千年当中的，当时就是公元前的，可能两三千年前慢慢形成的一个。里面的内容呢，就是说，就死后他们相信，就是说，人死了以后把尸体保护好的话，他们可能回到这个尸体里面来，所以用那种包布包起来保存那个尸体嘛，干尸。然后说一些人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罪，所以就是说死了以后好像会被这个狼还是狗这些来袭击啊，这样的一些有些生命呢出现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应付啊，怎么回答呀。就是说有这个羽毛和人的这个心称重量，他们王者的心，如果羽毛重心轻的话，说明无罪，就是往生某一种的天国。然后如果是说羽毛就是轻心就是更重的话，就是意思是有罪啊这类的。所以就是回答神明的那些一些经文的咒语，在他们自己传统里面，那些就是刻在棺木上面，放在纸卷上面，就是不同时期的一些做法不一样嘛。所以但是木乃伊这个大家可能就反正经常在一些旅游的一些里面啊，那个博物馆里面啊，或者是新闻啊这些里面比较多那种的。这种有些人跟藏地的那种之后，或者是汉地有一些放在缸里面呢肉身的这种保存的方式，在藏地也有，就是肉身就对一些高僧的一些打的这种方式，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整个过程很不一样。就是他们的那些当然是三千几千年前的这个手法嘛，比较粗糙的。有些保存的好的相对比较好的有，但是整个就是留下很多伤疤呀，对于肉体这样子。但这个藏地那些有一些做法的那些上面比较细节，做得很细。然后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于就是放在悬崖上面呢，或者是像以前看过一个印度尼西亚，他们把也有那种类似于悬棺一样的，好像四川重庆那边的以前的一些博人之类的，他们也有悬棺嘛，那种的处理的方式，然后有特定的一些用意嘛。然后有些地方呢，把死人呢，就是变成纯粹的像干尸一样，然后一直放在家里面，那种也有，那个一般人就是难以理解，比较让人望而生畏一样的。然后但是就是保存好多年还在，就是家里人小孩都不怕，那是干尸。有这些。有些地方呢，人死了以后，在汉地这个也有的，就是喜丧嘛，有些地方好像就变成一个宴请，请客吃饭。年纪大了可能就觉得已经就活得差不多了，就死了以后也是反正不能说是好事吧，就是离开了，但是可能就是说已经圆满了这个人生的意思吧。那大概具体就是很多。就是人死了以后可能就是以某一种的另外的生命的方式还回来的那种信仰，像刚才说的埃及木乃伊保存尸体的方式呀，还有一些像澳洲的一些原来的就是原住民的一些信仰里面也有，就是说人死了以后把他的一些用具啊工具啊放在特定的地方，他们相信某一个时日他们可能会从这个死亡当中再一次回来，利用他们的这些以前狩猎的工具啊，那种的矛啊盾啊这石头啊这些，还有特定的那种木头嘛，有一些利器，所以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是传说当中是他们是皮肤很黑嘛，但是变成一种白色的这个神像来回来的这种说法，类似于一种的，就是所以他们对这些做法也有不就是怎么说 就是每个地方的那种信仰和对王者、对待王者和理解人生死的那些方式也都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在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说佛教的，但是因为我们看到世界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稍稍的，就是对他们也表示一种尊重，和他们的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一些做法。象征意义当中肯定是善意和恩情内容的比较多的，大部分的做法里面呢，对王者的怀念就是很深，这是为什么甚至干尸这些都放在家里面，那个恩情呢，感情得多深是吧？有这种，所以但是在佛教里面，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就是人死了以后呢，让他不要执着这个此事。不要执着这个身后的事啊，不要执着这个就是亲人啊，还有就是名利财色这些东西都不要执着，也不要。所以佛教里面，像藏传的这个社会里面的话，就人死了以后，把尸体都喂这个鹰啊，喂狗啊，在其他一些地方，你觉得碎尸万段是很可怕的，或者是说把你就是你死了以后喂狗，或者是喂。这些的话，那也是不可想象的，巨大的侮辱一样的。但在藏地很多地方有德切，就是专门那种吃尸体的那种狗，就一群狗就在那个天葬的一些地方。大部分地方是鸟那个就是秃鹫嘛，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没有秃鹫，他们就是专门养这种的狗，或者他们就是野狗，就是经常在那一带转的。所以这个就是说。留恋这个轮回，有些人就是说传宗接代，后人的死的时候，就老人死的时候，都要孩子们就是一定要这个结婚了，要生孩子，要早一点抱孩子呀。人都没到就是成年，真正完全心灵就是没可能18、19岁、20岁之前呢，都已经催他们。以前过去的一些传统里面，现在可能好一点吧，但是也可能在20几岁就开始催他们就是结婚生孩子嘛。那在就藏地那些里面，很多人就是也会结婚生孩子，但是很多父母鼓励他们就是出家修行，然后留下这个轮回的延续的这种就是后代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就是说善始善终一样，就是以白夜来善终，就是他全家人老，就比如说父母年纪大了，他们也就是去寺庙啊，甚至出家。然后其他小孩也能出家的出家，然后大家就是善始善终，终结这个白夜的方式来终结这个轮回的延续，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每个地方的具体，包括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的时候的一些观念呢，不一样，死的时候怎么离开，怎么去终结束这个人生，对于后者后代的人的一些嘱托也不一样，所以，有些当然希望，很多时候过去时候社会的人都可以想说子孙心定，这么人定兴旺，财富圆满，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是多数吧，尤其是要不能断子绝孙呢，要这个自己的种姓呢。就是性，就是血统啊，这个要一直延续下去的这种观念的，应该是占多数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就是说，对于王者的一种态度，王者鼓励他们拥有的一种的态度，就是帮助他们超越轮回，获得正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减少。就是轮回的各种负面情绪啊，就是念头，然后因为就是堕落轮回或者是有粗重的情绪的话，会他们得不到心灵的安宁，然后也是再次投生回来以后承受某一种的痛苦，乃至于下三道的这种的轮回。所以说亡者在临终的时候保持一种正面的情绪念头，这样子呢，就是包括临终者的身边的一些人，就是帮助他积累这种的善念功德，让他们保持一种平静的心，哪怕不能即身解脱成佛这样子，但是 至少就是能够投身为再一次的修行的人，或者是说有缘就是更进一步的持续走向解脱的人，所以当然就是最好就是临死临终的时候就离开，前往其他的净土，在那里修行成佛这样。所以我们说就是我们这因为这我们主要讲的是藏传佛教的这种传统嘛，在藏传佛教的传统里面，包括我们说的七七四十九天和这些做法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家乡那边是比较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全部完整的就是请出家人念经的人比较多，如果有些家里可能财力不济的话呢，就是前面的三个星期啊就是这样去做，有些会就是这些方面的就是做的是比较多，要请最主要的自己就亡者和家人有信心的上师前来，就是没有死去之前呢就是给予加持灌顶啊，就给他们一些引领破瓦的修行啊之类的，然后亡者生前呢就是要去跟亲戚朋友见面呢，要说话呀，要交代事情呢，这些都会就是如果来得及的情况下会尽量就是安排在他们的意愿这种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如果亡者就是死者有这个意愿的话也会通知他们提前前来就是告别嘛，这种的做法，然后超度以及特定的我们不是说跟天文历算有关系的一些结束这个49天的时候也有诸法的法师来就是做最隆重的一些就是最主要的一些就是结束的这种的和刚开始死不久以后一些超法的这些方面请就是吉波这个上师也许有些时候一个上师没有空的话其他的一些上师前来，有些可能就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到这个亡者的身体跟前，但是大多数人习惯上面还是会请就是到亲临到现场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地方甚至比较简单的就七天的法事做了以后后来就不做七七四十九天，像我们家乡的南边的一些地方有这样子，也看个人吧，但是那些地方本身像我们家乡比较忌讳亡者的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就是叫那个亡者的名字嘛，很多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大习俗，但是很多人心里可能没那么就是严重嘛，有些可能稍微严重，但是离我们大概180里公里地方的很多人就完全不在乎，就是叫他们的名字也无所谓，所以就是地方上面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这个就是诸法的上师们就是说也就是他们本身是有一定的修正的上师，那这个是最好的，对亡者来讲他们本身生前是最有信心的上师前来去帮助他们就是念诵比如说度亡机呢这类的听闻解脱的一些法，那至少反正有些地方可能没有那种的条件呢，然后或者是人手不够啊，就寺庙里面呢寺庙也没有那么多人，这样的话也要请一些就是人呢、或者是不论是这个瑜伽师或者是出家人在家人这些当中呢，就是如果有修正的人当然最好，除此之外有慈悲心的人，上一次我们不是说过吗，没有慈悲心的人的话那就是肯定是不好的，但是谁有修正这个当然大家可以就是以恭敬心和信心来做一些区别，但是实际上面比较难知道，但是慈悲心就变成非常的关键，这个人平时很有慈悲心那对于亡者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亡者的这些方式上面比较熟练熟悉，那这样子的话他会做一些处理这些方面所以我们那边是之前跟大家也讲过，就是说我们会对亡者的属于他的那一份财产呢就是 专门用来做佛事或者是做善事来回向给他。所以说有些王者可能给特定的后代说、啊、这个什么珊瑚也好，或者是某些装饰品啊、金银东西啊，这个是我给特定的人，那也许就是这样而已。但是王者的所属的其他的任何财富，包括意识，就是不是他直接生前给予其他人的东西呢，全部会清理出来以后，就是、有些就是给予贫穷的人，有些可能就是以非常极低的价格就是结缘给其他人，有些然后把这些变成油灯啊、放生啊、观啊，就是供养僧众的斋饭啊、钱啊，就是反正就是这类的一种做法。有个别的一些找把的上师、啊、都给他们原来有一些就是献马的传统嘛，藏地比如说骑马的游牧社会里面，他们就是一匹马，就是马头套到马鞍，所有的整个就一整套的这样子，就是献马的这个习惯有的。所以说以前西藏的这个传统里面呢，就比如说像拉萨卫藏那边地方嘛，卫藏地区好像说30%左右的，就三分之一的土地左右的这个农庄啊，就是农民肯开垦的土地，很多地方属于私人的，然后其他的三分之一左右是属于贵族的，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333的一个30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其他的很多是那种的富农啊，那种的拥有的土地，应该说康区和安多这些地方不知道，但是拉萨地区那些以前有统计嘛，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在长期的比如说我上千年的这个历史当中逐渐形成的，有些人可能后来就没有后代了，他把这一片土地呢就是捐给寺庙，然后寺庙的话变成有点像银行的作用一样的，就是有时候有收获的这个粮食呀，他好像就是给就是佃农啊，就给他们的那个和寺庙收的租的那个租费啊，那些比例相比的话其实还是很合理的，放到现在还是很合理的一个范围，这些都有相关的一些研究。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寺庙的土产呢、啊、就是土地也很多的，过去的时候牧区的话就没有这种，就是寺庙也不可能放牧，所以有个别的地方康区啊，其他的有些地方放牧放羊的，有属于寺庙的牛羊这种的别人捐的鸡奶啊，或者放到其他的牧户当中，就是收一些酸奶啊、牛奶啊这些酥油啊，这些做法有，但是我们家乡那边就没有。当然后来这个又变成说鱼肉人民的那种的机构一样，就是被骂的了，就是骑在西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那种。所以但其实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在那个社会当中呢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如果发生饥荒呢，寺庙里面有粮食呀，有这些，有些自己开垦土地有多少年，是10年还是多少年是有免税，然后寺庙的那些呢就是也是租给其他人嘛，就是他保持一个平衡，肯定是有这个能保持上千年的这个有它的一个作用在里面。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像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天葬的习惯嘛。天葬的习惯好像这个上一次也介绍过的，就是什么应该是伊朗的那些拜火教的一些传统里面也有这个天葬的习惯，所以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7世纪、8世纪的时候，或者之前的一些文献里面也有，就是在印度普遍流行这个天葬的一些习惯。所以这个应该是说带到藏地来的天葬的习惯，之前藏地土葬比较多，火葬土葬。那我们之前说到藏地跟印度的历史远远有关系嘛，所以在印度和佛教和印度教又不一样嘛，所以印度教的传统里面呢有就是说大部分人希望能够把就是 信奉印度教的人恒河里面呢去葬的话，那是火葬以后就骨灰撒在恒河里面呢，生的人死的人都希望在恒河里面洗清一些罪孽，然后肉身的痛苦离开以后，就是这些陈述呢聊了，就是这些方面的一些做法，有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河边的烧的，然后骨灰撒到河里面。然后另外一个玄奘大师过去在那个三藏法师传里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有记载嘛，就是说印度过去的一个历史上面有一个做法，类似于西藏一样的，说有一些人年纪或到可能就是非常老了，九十或者是反正就某一种岁数，那他可能也不想长期的有些病上面呢，就是要久病榻前无孝子养，这样照顾有困难，或许是这个原因吧，我不太清楚。但是说有一种的方式是，他们当然对恒河的那种信仰和尊敬，毗湿奴的那种信仰非常深嘛，所以说有些是把那个老人家呢放在那个一个就是木头绑的那种的木筏上面，然后也不是绑嘛，就是躺在木筏上面，然后周边呢放很多那种的鲜花呀，很多那种的美好的东西，就是印度教里面象征那种的解脱的很多，然后就是往恒河里面推的，推了以后他可能昼夜多少天以后，某一个地方的那个可能就是就木筏子就慢慢就淹下去了，这么样的一个做法，所以算是一种自杀的方式。但是他们就是说融入到恒河里面的话，对亡者他又生前有这些愿望，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说后代有点不负责任呢，嫌弃他们的那种的想法，可能有些人会有的，但是这个就是可能一方面是信仰吧，另一方面也有其他的角度，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些不好判断嘛。但主要是如果融入到恒河里面，死也要死在那个撒骨灰也要撒在恒河里面，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些就恒河里面洗一次澡洗净罪孽的那种某些就是观念有嘛，所以这个跟佛教不一样，虽然同属于就是在印度的这种文化的范围里面的一种，但是佛法当中呢佛教里面呢就是说并没有说把骨灰撒在这些特定的圣河里面呢，或者是就是你只要去恒河里面洗澡，某一个圣水里面洗澡你都能洗净了，个别的某些湖里面有这样那样的说法可能有，但是都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但是现在佛教徒里面就是讲风水的还是有不少，就是信仰说应该葬在哪里啊，葬好了后代幸福，葬不好的话后代倒霉啊，有些可能就是之类的。但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面说的意思是说天葬的这个习惯，就是说做一种的布施一样，这个在佛教的修行当中本身有这种舍身的这种的传统，或者是这种的佛的一些经典故事里面也会有，割肉喂鹰呢，活的时候喂鹰呢，活的时候饲虎呀，这样子呢，这个就说如果身体有点用，你把它就是就喂给其他动物，其实是好事。然后他们吃饱一餐的话，也算是一种功德。反正这个肉体几天以后就会坏死，就是。然后有些有传染病之类的话，就不会喂动物，就是掩埋的那种方式，多。主要是不要执着这个肉身了。我们说执着身外之物，执着这个身体，这两个执着是比较深的。所以说，这些上面呢，我们上一次说的就是应该告诉亡者说，念诵祈愿文呢，中阴的一些教法当中呢，就是说不要执着，就是此生的种种的现象。所以但是对于亡者自己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每个人我们都要死嘛，就某一天就是我们要面临生死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活着的时候好好修行，这个比什么样的就是仪式和那些 带来更有意义，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修行，升起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这样子，那我们就是生死这些都不再是一件事情，甚至带来更好的来世，或者是投生净土、成佛种种的。所以说如果说此活着的时候修这深远次第，或者修直观瑜伽种种的上面非常有这个熟练，这样的话应该是说至心于自在，自能够就运用自如啊，然后修心，然后种种的场景现前的时候也会就是不会受到这种惊吓和束缚，反而能够理解。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发现就前面有可怕的事情，可怕的这种土水火风的这种动静呢很大，或者是有其他的魔鬼的形象啊，这样的时候你会怀疑说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心的投射，不是经里面书里面都讲过吗？我也练习过很多次，那肯定就是说这个是这样现前的。然后如果你甚至你看到你自己的肉体好像不是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话，你也会就是说不会被他所转，心里面还是会想说我得就是好好的去安住在于莲师呀、阿弥陀佛无别的这种境界当中，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任你怎么显现怎么变化，怎么样的声音颜色这些景象出现的话，我的心不动，这样的能力有的，这个绝对有的。所以说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平时的时候一种的虔诚心，平时的时候把一切负面的这些转化为正面，或者把本质清净的这些上面的一些了解，心能够保持平静，心能够保持清明，不会说跟着生气贪嗔啊，跟着乱啊，跟着害怕呀、恐惧啊，再一次就是怎么讲呢，落入更糟糕的那些境地，不会这样子。所以这个靠生前的那种不断的禅修，所以活着的时候修得好，那死的就根本不是一件事，不是怕的，不需要怕的事情，甚至说是就是更上一层楼的那个好时机嘛。所以那这个上面有些人在生病怕生病，然后又真正生病的时候又怕死，所以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是也没有为生病做准备，生病了以后没有为死亡做准备，死亡以后没有为死后做准备，一样就是一直在慢半拍一样，就是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应该活着的时候都想到生老病死，然后也想到怎么如何去就是超越以及怎么讲呢，好好的善用这个人生。然后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就是不是一个没料到的一件事情，而是早就有准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在这些面前呢，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显现都是解脱的机会而已。所以这些上面的密法的修行当中很多的忠告和开示非常的重要。所以是所以我们说平时当中的积资进账，然后有些如果机缘好的话，你请一些上师给亡者这些临终者灌顶，就做一些就念诵回向，这些都就非常的重要，很重要。我看现在还有对，还有时间。然后有些修断法的有，就是平时的活着的时候断出各种的执着，这些上面就是有些人就很注重这个怎么打临除呀，就是理疗临除啊，怎么样去这个摇骨啊，怎么去吹这个推骨呀，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不叫好，叫什么我们叫 Mushkan， 就是人推骨的那种的，就是吹的油嘛，就是念这个破瓦法的时候，就是断法的时候。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是仪式以及节奏的，带着节奏大家一起唱歌一样一直念的，但是这个上面其实还是 最主要的不在于这个敲锣打鼓一样，就是外在的形象上面，实际上真正的就是要有这种对于见解上面的清楚的一些见地，然后包括我们所说的外断戏剧，内断执着，就这个是断法的根本。所以这些上面呢要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训练，这样子可以做。当然有一些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些仪轨，不同传承的帕丹巴尊者的这些传承下来的戏剧派的这种马吉拉尊这些传承当中，所以各个宗派里面的大多数都有各自的一些特色的这种断法的修行，就比如萨迦嘎举或者是尼玛这些当中，这样也可以做。就平时修行是结合这个大中观的，结合大圆满的，或者是大手印的相关的这些修法，有的这种断法有的。如果就是内涵当中是非常熟络的话，非常熟娴熟的话，就会非常有效。修行当中，但是另外的有些是就是说比较共同性的升起次第相关的某些修行的特定的，比如说像我们金刚萨埵的就是一智四力的这种修法，或者是四种对智力的这种修行，或者是在显部当中的这个三十五佛忏啊，这种的方式来念诵，大家都在大部分的佛堂里面都会有三十五佛念诵，在藏传的里面也很重视三十五佛忏的这种修行。然后除开那个叫什么虚空藏菩萨经这个相关的一些修行呢，念诵也是比较怎么讲呢，完整的一些修道修法。所以我们就是大多数可能就是了解金刚萨埵的修行，因为他们在四加行五加行里面都有这方面的这个修行嘛，大家比较熟的内容。这个里面呢进出这些障碍业障罪障就是种种的这些方面又带着观想完整的，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具体讲，但是对这四力的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所以根本上面是说有一定的任何升起次第的修行的话，我们的直观的修行非常重要，心能够心境能够安住在一如的这些境界上面，然后就是特定的这些无缘的等持安住当中安住，然后观修的时候比较清新的观修，就是降下种种甘露，这些时候呢非常就是入心了，修法上面也很有体会，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修金刚萨埵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因果，如果了解因果的话，我们的就是积累了很多种的生于意的行为，所以这些当中有些是善的，有些是中性的，有些是恶的，那这些恶的呢要作为净化，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饭里面有毒素，有这个就是支持这个身体健康的那些因素，有些身体里面长期积累的不好的东西，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身体的照顾的话，首先要了解身体的医理嘛，医学理论，然后人体的种种的这些元素和需要种种的平衡，所以这样的之后呢就是可以调理这个清除这种病和病毒，那这样使你保持身体的某一种的健康长寿一样的。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一些错误的投射观念，一些生于意的错误的行为来的话，那它是会有后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后果没有发生之前呢，用一些忏悔的方式清洁清净了这种的不善的连锁的反应。所以这个上面呢首先是了解因果，然后再来就是用种种的三十五佛忏以及金刚萨埵对治四力的方式。那这里面有些时候说意志力、破恶力、恢复力、对治力这些呢，一些里面就翻译的稍稍有一点不一样，说所依厌烦力识现行这四个部分。那意志力的时候呢，我们 就是不论是病的时候，你也要用自己的生病的这个想，就是或者是健康的时候都可以，就是说观想诸佛菩萨，比如说特定的观想金刚萨埵、诸佛本体，就是诸佛总集的这个本体与自性种种无别上师这样子一种的心，无别智慧，然后皈依和发心，这个当中的意志主要是意思说意志圣尊就是所观修的成就的圆满的金刚萨埵，为了众生没有一个罪缠不尽的话，他不成佛，像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或者是其他的药师佛二十二大愿是吧，像类似的就是金刚萨埵的发愿和成就背后的缘起是这样子。所以说所以我们就是皈依以这个来就为广大的众生呢入梦有情众生的安乐来发菩提心，然后再来念诵其原文修持的这个禅法相关的内容。所以像入菩萨心论里面不是有一句就是说如人虽犯极重罪，然以永世得除畏。什么依靠何者速解脱，彼者善人何不依，就是大概意思说有一个人他犯了罪但是他就是依靠其他的更有力量的人可以保护他。所以说解脱道上面也是一样，佛菩萨的这种道路智慧的这种解脱道上面，如果你就是想要解脱想要行善的话，为什么不依靠这种的正法善道去改变你自己，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形容像有一些说比如说一个人走在险路上面有强盗又怎么样呢，你自己比较微弱的话，你可以依靠一个勇士强者，那你的为路途的这个险呢就是被除去了，类似的。然后这个破恶力的话，当然就是说厌患或者是这个意思，就是自己的罪业，如果我们的习惯是说好像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失，然后或许个人的过失轻重这些有不同，但是不是此生就是过去生生世世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业还没有结束。所以而且此生当中呢，我们衣食住行啊行住坐卧当中也是会有七心多念当中的一些就是闪失啊，有些做过错呀，有些甚至就是明显的这种对其他人的生命的伤害，有意无意直接间接的。所以意思是说对自己的一切的罪业能够有理性的推理和分析，进而就是产生一种的会一切的过失的心。如果有些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任何过失啊，那这样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意思说除了圆满成就以外都有某一种的就是缺陷或者局限，尤其是凡夫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话发怒忏悔，就是意思说原先有一些是在众人面前发怒，这个是特定的一些场合当中，你不是说自己有个罪到处都说其实也没太大用。如果你是对针对于你自己所犯过失的对境，或者是能够依靠的这种上师呀同修啊这样子可以信任的这样子面前呢，就是发怒忏悔。自己信主要是不复藏不复不藏这种的意思，也是不藏着掖着任何不好的东西啊，就自己哪怕是说只针对于本尊和自己的话也要忏悔嘛。像以前有些天主教不是有那种神父面前拉一个帘子或者是一个就是有这个空洞的那种的窗当中呢，就是悔罪嘛，就是那时候他们也是一种怎么讲呢进步的方式。所以说就是说念诵的时候金刚萨埵百字明呢心中容易念诵，但是这时候如果有苦无心的话那也不行的，还是要完整的一种修行当中要这样去做。所以说像以弥勒狮子吼狮吼论里面有这个无知所造罪一切当忏悔，所以因为无明贪嗔痴所生于意当中造作这种不善的行为，佛之罪和自性罪。 然后给其他众生和自己带来了这种未来的灾难和过去的种种伤害。所以说那改变的方式其实既是以这种利益众生的方式，原来做的是恶行的话现在做善行，原来颠倒现在就是要正法上面去努力，原来去设这些说是去恶行那个设善的话现在要设恶行善。所以就是做这些，这时候呢那没有一个决心的话人只是这样想的话也不行，所以有一种立誓嘛，就是恢复也好就是恢复善，那从恶当中解脱。所以说诚意很重要，这借广释就是毗那耶广释这里面有说若无诚意防护心所心悔罪为空言，就是如果没有诚心的话好像心事上面做的一些也是一种空谈了、这样子。所以说入心论里面的尽断的恶心时说为戒度缘，所以如果这种的对于恶的一种的发誓坚定的一种改变的话才是戒的圆满。所以这样子，所以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现行呢就是对治理，对治什么呢就是对治过去的恶嘛。所以这样子过去行是恶，那现在行是善，那具体的一些方法里面呢当然也是依靠悲智的这种修行。所以你可以最上等的忏悔其实就是了解空正的这种教法，学习这种般若的教法呀，像我们讲的《金刚经》啊、《心经》啊，或者是这些是非常重要。当然，论点你也可以选。所以就是说，圣界空性，就是最净灭这种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事项当中呢，就是重视这个因果和缘起的这种上面的取舍。所以说任何善行呢，哪怕是就是塑立佛像印记呢，种种的诚实供养啊，念诵经咒修行这些方面就是比较精进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对治四力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念诵三遍白字名哦，就是说嗡班子日萨多萨玛雅玛那巴拉雅班子日萨多帝摩巴帝彻之卓弥巴瓦斯多哈哟弥巴瓦斯波哈哟弥巴瓦阿那罗多弥巴瓦萨瓦斯达玛弥彻哈兹萨瓦卡玛斯扎弥兹达弥舍央格罗哈哈哈哈哈哈班格温萨瓦达坦格达班子日玛弥班子日巴瓦玛萨玛雅萨多我们这样念的时候，你可以在自己的前的虚空上方观想金刚萨多，身洁白色，右手持杵，左手持灵玉腰髻这样子啊。然后十三种圆满报是这样子。然后在他的念诵的时候呢，因为你的那种的刚才讲的对皈依和发心的这个心然后。对于就是过去的任何知道不知道的罪有一种诚心的生悔的心，以及诚心要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就是行善舍恶这样子。然后这种的决心呢就是金刚萨多身上降下种种的甘露，这个讲复杂的话比较复杂，就各种的咒论这些，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直接观一个金刚萨多就可以。然后再降到自己身上，那是身心得到净化，然后包括身体的这种障碍、心的障碍，全部都罪业这些都得到净化、净除，任何就是说戒律上面的过失，或者是业心上面的烦恼这些过失呢，都得到清净，都走向一个清净正道当中的一种观想，这样子自己就可以。班子日萨多萨玛雅玛那巴拉雅班子日萨多帝摩巴帝彻之卓弥巴瓦斯多哈哟弥巴斯波哈哟弥巴瓦阿那罗多弥巴瓦萨瓦斯多玛尼扎亚扎萨瓦格玛斯扎 Sutam Shriyam Gur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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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Bhagavan Sarva Tathagata Manzara Mane Manzara Manzara Bhava Maha Samaya Sato 就是金刚萨埵身上留下的甘露呢，就是融入我们身心的一切的这些垢障污染，然后一些都洗净，像一个空瓶当中呢，就是灌满了纯净的水一样，身心通透，完全没有一丝的那种的垢染，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也可以观想你其他的王者，就是也就是众生也得到加持，他们也得到埋怨业障的宿世的冤仇呢，得到清净，所以个个都变成这种清净。所以当然这里面有这个金刚萨埵融入自身呢，自身变成金刚萨埵这些方面，这个你可以这样去简单的这样观一下。就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就是做这个，再念一遍，就是这时候就是你已经得到清净，然后金刚萨埵融入自身，变成无二不变，然后就是融入这种的就无分别的这种的境界，和虚空为体一样，这样子的一种境界。乌那巴兹拉萨埵萨玛雅玛那巴拉雅巴兹拉萨埵迪诺巴迪彻日卓米巴瓦斯多怀瓦Subhaya me bhava, anarado me bhava, sarva sadhana me prayaja, sarva karma sadhana, sadhana shiryam karo. Ahaha ho bhagavan sarva tathangata manzara mane manzara manzara bhava maha samaya sadhu maha.然后平时当然大家有些就已经修了10万遍这样子金刚萨埵，所以大家对这方面内容应该多数人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的意思说，不论是帮助临终者，或者是就是自己作为临终和王者也好，就是对于自己的动机有所观察很重要。任何时候我们就是动机决定了这个地道的先善于就是地道的这种恶劣，所以这个像之前说的那个宗喀巴大师的那种的就是所说的偈颂一样，就是心善则地道也先善，心恶地道也这种恶劣，就是一切依赖于心，之所以就是我们要时时护持这个心的清净。不论我们放生点灯也好，护身救济贫穷，布施做绿色工程，或者是保环保，或者是护持佛法的讲修事业，甚至就说有些人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就是以慈悲心来做一些柔温和的那种的非暴力的宣扬，和比如反战啊，或者是某一种的，那这些都很好的。好像一心禅师以前就是开始的时候，越南的南北战争的时候，他是最积极倡导这个反战的一个人，所以后来马丁路德金好像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提名，就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嘛，他推荐人。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些大的，也因为就是某一些理念的，不走极端的那些理念呢，获得了很大的一些社会的认可。所以这一生呢，就是除了这种以外，就根本上面就是自己的动机很重要，动机，然后最终的不执着于任何名利，或者是说这样子，就是一切的功德一切都善根回向给众生，这些当中呢就是非常重要。所以只要你有一定的修行禅修的功德，然后发这种的慈悲心，发大愿，然后这样子对别人帮忙念诵的话，一定有注意，有时说就是看帮助的对象他能够接受或者不接受这种佛法，他的业的轻重，缘的这个深浅，心的这个开放和关闭的这个程度，然后过去的积累的这个习气的这个善恶的这种浓厚后，用就是习气的保护啊， 或者浓淡，这些方面当然就是有关系，不是我们一念经他们就解脱了，这也不可能的。但是有些有修正的人呢，更有这个牵引的力量。所以我们以前讲过，有一些有修正的人修破瓦的时候，他比如说就王者的有照片啊，或者象征的一个字呀，这样子放在象征王者的心识的这种字，念诵超拔呀这些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字有抖动，或者相片有抖动这种的事情。所以就是其实因为是一个整个那个坛城里当中呢，只有那个地方是抖动的，所以很特别。所以因为按照弥勒日巴的大德本身就是如此嘛，就是讲的如果要临终的时候好牵引一点，因为王者有些时候王者可能看起来听不到，但实际上还是能够就相互感应。然后说已经就是步入了这个离体的这种状态以后，要用超度的话是更加的困难。就你要有那个有见性的人呢，能够就是有这种的智成就者，能够就是牵引。有些是因为三七二十一天当中，他容易回到过去世的这些牵连的一些相关的事情，所以，就更加，在这个家里念经呢，这些也有它的特定的用意吧。有，但是根本上面有些是说，甚至动物的这些，时候呢，我们就是帮助其他众生的时候，不仅是人，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就是说知道的，就是六道众生，也要为他们来就是常常念修。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家里面有家畜啊，或者是有宠物啊，这些时候我们不是刚才讲的动物的这些安葬的方式，也会有这个土水火风啊，就花草树木下面葬的呀。给他们有些人就是好像比起人还更执着或者更有感情于这些动物，那也是个人的缘分嘛。所以要念经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心越广大当然越好了，就是但是以特定的就对境为缘起的话，就是念诵的时候有帮助。但是我们也不能声称说我只要念个破法的仪轨，我绝对把你的那个就是亲戚给渡了呀。有些经常说啊，我去渡这个渡那个，其实你到底有没有渡那就不好说，看你自己的能力嘛，缘分。所以但是我们说助念呢，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如果你完全100%知道这个神是渡到哪里了，就像就是你自己能够自己见证的话，那也可以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要说我在渡这个，我在渡那个，这个王者就是我给他做了超度了，那就是其实很难的。如果你要背这些业也不容易的。如果其他人王者都觉得你没有渡托我呀，你怎么在那边就是说好像就是把我渡走了，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些阴间的就中阴当中的神通吗？所以尽量根据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不能夸那些海口，不能乱说。所以说就是有修行有成就的这些人呢，就是以前也有说就是把动物肉吃了怎么样怎么样，看起来是恶心嘛，就是你吃那些动物的肉比如说杀死了，但是后来又说就是怎么怎么样，动物被他的袖子一抽的时候动物又站起来跑掉了，这种的事情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我们那边家乡也有这样的事情。有些甚至当事人的逝者就是我的舅舅的一个表舅的一个父亲嘛，所以他给他儿子讲的，但那现在这个表舅已经不在世了。他和我妈妈的父亲和他的妈妈，舅舅表舅的妈妈是亲兄妹，所以他的父亲就是这样子，就是曾经也是出家人嘛，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这个跟他的妈妈亲，不是跟他的父亲亲戚。所以说我们总的来说说了很多，跟大家也累了，时间也可能也差不多了，就是但是说你们也就是比较专注的听的话，每一节课都有意义。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就是一直反反复复的讲很多，但是意思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机缘，大家讲听的这个缘分，有的时候一定要静下心来比较认真的做笔记的做笔记， 静下心来，这些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日常能够用得上，能够帮到别人的一些事情，发了菩萨菩提心。这样的话，所以说临终的那一刻颇为关键，所以颇为关键的这一刻要靠平时的这种文思修的积累，所以临终的一念善恶也很重要，但是这个要影响的话，其实根本上面要靠平时的这个修行，所以助念和这些会影响到这个当时临终的那一个就品质啊，修行的会影响到他们的临终的这个就是方向，有助于他们就是更加亲近的方向上面投身，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助念呢？就是在旁边做一些善事呀、功德呀、种种的这些上面，就是那这个做功德这些上面的话，我们并不是说死的时候要舍一切，然后才就被逼无奈的，好像就是舍弃一切，再把身后的东西供养给这个寺庙啊这样，而是说活着的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要进食物呀。健身啊，怎么样去滋养这个身体一样，那我们就是每天应该去把三门转向善呢、智慧啊，积累这个功德、福德、资粮、智慧、资粮，这样子，这个就跟我们吃饭、睡觉来调养身体一样，我们应该心灵上面的话，备至的修行就不间断。所以说，包括平时对周边的人的一种的爱心。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就是对于甚至就是不在自己能够触及的范围里面的流到其他的众生，这些上面都有一种就是爱心，任何善心的话都可以，包括如果你做一些马路上面有些做义工啊，指挥行人的安全呢、甚至就是清理一些污垢啊，有些没人管的垃圾啊，扫一下呀、或者是说任何善行吧，从比较大的到很细微的小的上面都尽量去做，尽自己的能力，当然做的就是后来起很大的烦恼的这样的不要做，就是要持续性的，不会说做几天后来就再也不做了那样的，就做的时候很激进，退的时候也很激进，那样的话就没有意义。所以说另外有些你已经有这种特定的一些灌顶，或者是就是修身起自地圆满次第修行的一些法义上面都比较熟，这样的话呢就是灌顶当中就是说尽恶业增这个善业，然后也会就是给予某一种的境界上面的指引，也前去这个诸佛刹土相应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就是开示与引戒，然后赐予种种加持，实际上是一种就是领着修领着带着修一样，带着就是提升某一种的境界，这样的一些唤醒自己的本来就是智慧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修法的人有智正量这是最好的，然后尤其是跟这个王者有缘这样子有意义。但是我们之前讲的，哪怕是不认识第一次请去的法师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法师有慈悲心的话就很有意义。之前不是我们说吗，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法师名义上面是法师，但是他就是比较贪财啊，然后没有那么就是老想着就别人给他什么供养之类的，然后又带了一个杂巴的话，他就是小和尚呢就是还是很有慈悲心的，就是也没有那么多去过死人的那些场景嘛，有点害怕，但是很有悲心。然后有个有化身呢，一个乞丐一样的，就是他是很有正量的人，刚好经过，也不是特地的去邀请的，他们就是邀请了这个法师和弟子嘛，他是游化僧呢，他要去这个就是托钵嘛，就是乞食，所以才就过去。过去的时候，法师呢当然作为上座怎么样念经怎么样，最后这个就是乞丐是境界高，所以他把那个就王者超度了。超度以后，后来就说贪心上师呢一匹马，什么悲心，他就做了一首诗嘛，悲心呢就小和尚呢就得到一张皮，说超度的这个王者的这个主法的人呢，是实际上主法的人在下面是吧，他说他呢得到了一碗酸奶，就是一勺酸奶吧，就这种意思。所以 但不论如何，有一些即使上市，它也有很多正量，这种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就是一个故事而已。意思说，心境更加重要，比起名分，境界更加重要。心相和实质这种的心相和性，对于这种法性的这正量极其重要。那事上面当然也是要配合世俗和这种方便善巧。然后最后我们说，就是做这种你相关的仪轨，我们前往生四因的修法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仪轨都可以根据。如果你已经有某一种的就是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相应的一些灌顶的话，你可以修这个相应的这种的仪轨。所以有些有这种大圆满的相关的这种的交接和灌顶这样子，那修相关的这些法这样子。然后最后呢，我们说我们在藏地也很就是推崇念诵普贤心愿品呢，然后在王者身上放这个六道金刚咒啊，这些我们现在的屏幕上的这个瓦尔开萨玛这个还有就这个也可以经常念诵，大家非常有具加持的念诵的方式。然后有些把这个放在有些有一子序的这些就王者身上，所以这些他带来一直活着的时候带临走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一起就是消烧啊怎么样。所以说其他的有些加持品呢，甘露丸呢，或者是有些特定的这种的坛城的符，就是应该放的那种，不是所有都可以放的，但是有特定的这些可以放了以后呢，做这些功德回向，就回向的面对境越大越无量的话，就是这个功德越无量。发愿的时候也是一样，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增上善，然后决定胜的功德上面呢就是得到圆满。所以就是就进出就集资进账的修行和就是发愿回向的，就是就灌顶回向的这一部分，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所以我们的意思说有整体而言的话，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就是更如法精进的修行，然后这个慈悲心发，就是对生老病死当中活的人，不仅仅是对死的人，对活的人的一种安慰，会对活的人的一种的就是就让他们有正确的见解，和因为死者和生死的一种的启发下知道就是这一天迟早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所以说我们不总是看着其他人死，是吧，就是类似于我们不总是看着其他人病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我们自己也会有生病啊，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意思说鼓励大家有一个正面的一种相互的一种善行和就是文思修的一个热情，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智慧越来越好，越来越前途越来越光明。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